很高兴又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宣讲神的话啊！还是在讲到之前，我们好不好彼此再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哎呀，感谢主，因为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不是我们的小爱，乃是耶稣基督的大爱，因为他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感谢主呢，我们知道教会，大家都知道教会有许多的事物，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你知道孩子们放假了，然后的话呢，家家都很忙碌，有许多的 program 要 run。 那上两个礼拜的话，其实我们教会也在 run program。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带领青年的这些朋友们青年的孩子们，咱们到菲勒达菲亚参加一个 Anfield 夏令营，所以有22个咱们的教会的孩子们Teens 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有4个 Shepherds 我们去跟着，去跟他们一道去参加，他们很得帮助啊，至少中在敬拜方面，而且他们的这种协作方面遵守纪律方面，其实都对他们是一个熬练，也是一个锻炼了，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兴致满满的，而且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就是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教会有 VBS 一会儿可能会放那个 VBS 制作的那个图片啊，或者是那个 video 啊，你会看到，哎，我们的 teens 都参加了，大概有12个 teens， 还有他们的这个 interns， 知道吧？5天呢，一直和这么孩子在一起啊，你知道，在服侍的时候，在敬拜以后，我们的心会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什么训练。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主，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这样子的哈，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经文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的话，哎，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群被主呼召出来的人组成的一个团契啊，其实是这些得救的人，即便是得救的人组成的。但是还是不是完美的人呢？不是说他们的地位上不完美，而是说他们的这个生命还不完美。所以因着人的不完美啊，你知道教会也不完美，所以在地上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只有将来有一天在神，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教会被提的时候，那是完全得胜的完美的基督徒，完美的神的儿女，在天上所组成的教会，那是完美的教会，我们都在等候着那一天。那弟兄姐妹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教会发生了危机呀！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初代的教会，因着圣灵的降临怎么样？哇，这个教会开门呢，得救的人数，神说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一次在耶路撒冷一天呢，就有3000人受洗啊，就加入到神的教会里边，你想这是多兴旺的一个教会。然而在地上的教会就常常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啊。所以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6章这一段是讲述第一个初代教会第一次发生危机，也可以说发生矛盾了啊，发生是矛盾。那弟兄姐妹，教会也会有危机的啊，但是需要有智慧，有方法来解决教会的危机，来化解教会的危机。你千万别说教会从来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你也别说教会从来不会有危机，这也不现实。因为初代教会，即使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即使是神所得救的一下子那么多人的教会，也还会有危机哈。我们看到教会会有危机这是一个现实。那什么事情引发了他们的危机呢？这段圣经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那时候啊，门徒争夺。你看看，门徒争夺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呢，有说希腊话的，比如说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呢，和说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发生了埋怨发生了冲突。冲突在于说，在供给上边忽略了一个寡他们的寡妇，就是说在饭食的服务上边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这次危机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饭食的服务，可能是饭食没有服务周到饭食没有服务周到。其实的话呢，我们知道华人教会呢也是常常有这个饭食的每个华人教会常常都会有饭食服务的。 可是的话呢，不是说有范式服务啊就都会发生危机，如果没有范式的危机呢，也可能发生别的危机。我们感谢主，咱们华府教会今年是第61年啊，第61啊一年，61年的历史，我们从教会开门那一天就有范式服务，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的范式服务都是供应不断的。而且我们也感谢主啊，在我们教会里边有这种范式服务的啊这样的执事啊，比如说小文姊妹啊，比如说行福弟兄啊，比如说现在的龙生弟兄啊，哎，他们都做得无怨无悔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子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啊运作啊，使我们教会的啊范式服务不产生危机。我们感谢主啊。其实呢，像我刚才说的，没有范式的危机，可能还有别种各样的危机。你比如说兴旺的教会，你想兴旺的教会有兴旺教会的危机，不兴旺的教会有不兴旺教会的危机。耶路撒冷即使是这样兴旺的教会，它还有啊这样子的危机，那你可想而知。所以说在各个时代的教会啊都会有问题啊，比如说你不传道的教会，不传福音的教会有不传福音教会的危机，没有增长啊。那么有的教会有关怀不足，比如说关怀不到位，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流失，也面临这样子的危机，教会会萎缩，也有可能属于讲台供应不丰盛我们说在灵命上边没有给弟兄姐妹充足的供应，那么他们得不到喂养，他们的生命在增长的时候也会有危机啊，也会有的时候因为教会的这个讲台供应不足，所以他选择其他的教会都有可能啊。或者说的话，有的教会呢传道人缺乏，也会有传道人缺乏的危机，在你招聘传道人的时候，牧师的时候也会产生危机。即便是一个正常的教会也会有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是分门别类，是不是有结党的危机。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就指出这样的一个过犯来说，他们分门别党啊，他们结党分有纷争，有的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你知道。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教会里边也有纷争啊，有纷争，有危机。那么还有的说呢，其实有的教会呢增长的教会有增长教会的危机，比如说有的教会增长很快，他们面临着要建教堂，你知道建教堂本来是好事情，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说，有的人说我们要建教堂，有的时候我们不建，这个危机就产生了。你知道很多华人教会或者是有些教会的分裂是因着建堂的危机，不是不增长哦，是因着教会增长了，但是教会增长了要建堂，有的时候建这样的，有的时候建那样的，有的时候建有的时候不建，于是产生了什么？产生纷争。这个纷争于是乎两下不欢而散，带走了一批人，留下一批人，产生危机。弟兄姐妹，还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危机。你比如说有的教会里边在对待牧师传道的市场有危机，有的教会他们规定比如说三年一聘，三年一续聘，所以在三年一续聘的事情上同样也产生危机了。有的说好我们续聘，有的说我们不续聘，两下不能调和，然后又是走了一批留下一批。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是教会的问题。所以说教会出现这样危机的时候啊，出现这样危机的时候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在圣经里边的教会也是如此啊，我们刚才说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教会危机，那其实的话呢，耶稣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有以弗所教会的危机，他们凡事情都很好，但是呢他们缺乏一样，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不管你其他地方做得多好多全备，但是主所责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主说你在哪个地方离弃你起初的爱心，你要在哪个地方再给我捡起来，再为主的缘故捡起来，对不对？还有其他的这个七个教会里边也有各样的危机，像毕加摩他有这个撒旦的座位的，那撒迪教会是怎么样？是不死不活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各种教会都有危机啊，有危机。其实有危机不是坏事情，神的家有危机有征战不是坏事，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说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个体一样，当你得救了以后，你认耶稣基督为主了，不是说一了百了的，而是说你要遇到很多的征战和艰难， 因为你属灵的生命要抵抗，你属灵的生命要站立，你需要有神与你的同在。所以说当你懈怠的时候，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不经意之间你可能就流啊，你的生命就流失了。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教会个体团契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在危机的关头我们看见主的同在。所以说我们也相信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啊来有智慧来化解的时候啊，需要智慧化解。所以当我们把危机处理好了，弟兄姐妹才会造就啊门徒，才会造就弟兄姐妹，叫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所以如果是一个教会经历了危机而且没有站立得住，你知道弟兄姐妹，那会使很多弟兄姐妹受亏损，使主的名受亏损，使主的名受亏损。所以说教会争来争去分来分去啊，有很多的教会你觉得哎呦，我们一下子就啊多出了好多教会来，但是实际上神的家没有增长啊，神的百姓没有增长。为什么？只是教会的这个数量增加了，但是还是那一波人分来分去，这不给主有任何的见证。所以说教会里边如果要分，那只有一种情形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分职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说叫做职堂。因着这个教会的成长，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带着啊意向要去在别的地方建立教会职堂，这是神所喜悦的，是荣耀神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的话呢，在教会遇到危机的时候，一个教会里边他的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程度就会显露无疑啊，显露无疑。好，在耶路撒冷这次教会的危机里边，我们看到使徒们是怎样处理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教会危机要得以妥善的处理。那么使徒们呢啊，使徒们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哈，处理危机的就是说，谁来处理教会的危机，一定是有权柄的人，一定是有属灵权柄的人。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属灵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离开以后，就是委派给他的使徒啊。所以十二使徒他们把众使徒叫来啊，叫来以后把众门徒叫来给他们讲这个属灵危机所遇啊，教会危机所遇到的属灵的这个答案啊，告诉他们啊，你从这句话来看什么呢？看到原来十二使徒啊是管理饭食的呀，他们不单在灵命方面的供应，在灵食方面、灵粮方面的供应，其实他们还能参与这个饭食方面的服务哦，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哦。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使徒们才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被呼召出来是做什么的？是来传讲神的话语的，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托付来与神同行的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有成长的烦恼，好在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有这个圣灵同在的教会，第一场这样子的危机就顺利的被化解了。所以是带着权柄的使徒们他们出来化解这种危机。怎么化解危机的？弟兄姐妹，这是你要下面提的一个问题。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哎，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好，当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啊，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这个使徒们有权柄来委派一群人选派执事。好，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是教会出现新约时代的教会第一次讲到出现执事，并且是来什么来啊选派执事，然后就为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让他们管理这事啊。这是在新约教会里边第一次出现来选派执事的事情。那感谢主啊，我们上周咱们教会是会员大会啊，会员大会的话我们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为2020咱们教会的执事提名，我们有一个委员会啊，我们提名委员会。所以说我们每年也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提名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出来做执事啊，出来做执事，这是服侍神的很好的机会。我再多说几句关于会员大会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会员大会是我们教会的最高的这个属灵的权力机构。为什么呢？ 因为是很多重大的事情都需要众圣徒的参与。你别以为你是与这个重大的事情没有关系，与这个教会建造前途没有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教会是你我一起在这里来同在，一起来建造的。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我鼓励呀，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儿跟大家说要来参加咱们的会员堂，一年也有三次啊，一年也就有三次，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因为你参加了会员大会，你才知道咱们教会的事物的运作，你才知道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很繁琐，你才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真的尽力了，有很多的执事他们真的是尽其所能啊，在为神的家做工。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来参与，一方面来知道，一方面来支持，一方面来了解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以后再有会员大会的时候要留下这段时间来参与，好不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说这七个执事是什么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做执事有什么条件呢？是要从他们的会众当中来产生。弟兄姐妹，他没有说一定要选择那些有名望的，一定选择那些有成就的，一定选择那些有钱的有势的，没有，他是就在你的会众当中。那今天如果说应用到我们的教会华府教会，就是说在我们的华府教会你是本教会的会员的时候，你有这个义务。会员是我们讲的委身在这个教会，你委身在这个教会，你与这个教会息息相关，你对教会的这个所有的事物你都感觉到感同身受，与教会同喜，与教会同忧。所以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所以要被选立出来啊，来做执事啊，这是说要在他们会众当中啊，在他们中间来选立执事。那弟兄姐妹在华府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就在我们教会的会员当中来选立执事。然后的话呢，他们还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做执事的三个条件，做执事的三个条件是硬条件啊。一个是讲到好名声，好名声是什么？好名声是讲到这个有见证啊，不仅仅是在会员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有见证。其实这里边讲到的好名声啊，是名声，好名声远播呀。连那些这个世俗的人也好，或者说教外的人也好，都知道你是一个啊可以首屈一指的人。可以说你提起来，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比较被赞扬的，被称颂的。所以这里讲到有好名声，不单是我们的信仰。而是在整个人群当中有好名声，可以叫人称颂，可以叫人服气啊。这是一个是好名声啊，他把好名声还放在第一位啊。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教外都没有好形象，不要说在教内了啊，这个是要在教内教外都要有好名声。那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叫圣灵充满。在这里圣灵充满不是讲到一次性的浇灌啊，像五旬节的圣灵充满了，而是讲到他们有圣灵充满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常常能够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运行在里面，这是圣灵饱满的人啊。他们做事情不凭己意，不凭血气啊，而是凭着圣灵在里边的运行啊。这是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这是一个属灵的条件。那么另外的话呢，讲到智慧充足。你看看在讲到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时候啊，也是讲到在你做事的时候啊是有才干的啊，是有知识的，是有才干有知识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给我们教会或者说给初代教会任何时代的教会都选立执事的时候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告诉我们他是在初代教会就这样设立的，一直到如今我们都要秉持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执事的目的是什么？选执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告诉他委派他们管理这事啊。什么事啊？就是委派他们管理饭食啊。委派他们十二使徒委派这七位执事啊去管理饭食服务啊，就是说替代使徒他们当中的这些一部分的责任，去替他们担当教会的一部分责任。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是做具体的教会的事工的啊，叫教会具体的事工。当时你想看耶路撒冷教会有大约就算3000人吧， 派七个人管理饭食应该不多哈，所以还有其他事务的管理，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想教会都有各种各种各样服侍和配搭，你说谁能够帮助这些使徒呢？就是那些生命、那些灵里边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委身在教会的，才能帮助在属灵上的建造，在属灵上的建造。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委派这七位执事啊，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那一直发展到今天，咱们华府教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知道咱们有多少执事吗？你如果不知道的话，请你下楼的时候，你看看咱们墙上贴的那个那个照片啊，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数出来，或者说你说出来，咱们教会有哪些方面的执事？我是为了要提醒让你熟悉咱们教会哦，你别以为做一个执事好像是很有名头的哈。或者是很有权柄的，不是的，你真的在其中，你才知道做执事的甘苦啊。喜乐是喜乐，真的教会有成绩的时候大家一同的欢喜；当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你弟兄姐妹你只要一起来顶的，一起来。所以这些执事是咱们教会的选出来的啊，是一起来在神的家中啊来尽本分的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说是好吗？财务部啊，财务部的执事。然后的话还有教育部的执事啊，在教育部啊，比如说我们的主日学啊，各个方面，还有宣道部的执事，我们需要有宣传福音哦，还有
宣道部啊，传道部，宣道部是讲这个到远方去宣教的哈，到异国他乡去宣教的哈。
那么还有就是说讲到助道部，是帮助培训培训这个人来服务的哈。还有讲到保管部啊，今天你看我们的保管部就是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做了许许多多教会的设施的这个改善呐 这种教会设施的管理，还有我们讲到的服务部就是饭食管理了啊，一年一年的。那再有就是说我们的招待部，你进到这个会进到这个会所，进到神的圣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这个西装笔挺的来欢迎你哈，或者穿戴整齐的来欢迎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些执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呢就是关怀部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是需要关怀、需要探访、需要照料的啊。我们的关怀部今年是第一次有关怀部，所以说都在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服侍、各个方面的配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主席、副主席加文书啊，这一共有12位。那弟兄姐妹在这选立了执事以后，他们的目的就是和什么？和使徒一道的来管理教会、管理神的家。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涉及到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了，就是说叫什么？叫众使徒他们脱下具体繁杂的这些事物来做什么？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选立执事的目的，其中一个更大的任务、一个责任，就是叫这些人来做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可以叫他们可以说分流一些具体的事物、教会的事工，然后叫牧者、叫这些传道以祈祷传道为事，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教会的牧者是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一个属灵的责任，没有人可以去替代，没有人可以比如说替代他的权柄、替代他的这个服事。那我们在这里边就讲到12个使徒啊，他们的中心任务，神所给他们的呼召、给他们的委托，就是要叫他们来祈祷传道。祈祷是什么？就是要更多的时间进入在祷告里面，在祷告的征战里边，在祷告的突破里边，在祷告的得胜里边，然后再去讲到他们传道啊。传道不仅仅是站在这个台上面给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释放信息，很多的时候还要去面对真正的那些怎么没有得救的人，给他们谈道、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面对面的来解答。弟兄姐妹，这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呢，这个祈祷传道为事啊，是神给
牧者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位分。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在呼召一位传道的时候，呼召一位牧者的时候，都是要考量，哎，你这个人能不能讲道，是不是？哦，你去想想看，如果一个牧师的传道这个候选人，他不能讲道，弟兄姐妹，他其他方面再好，你也可能不会招他。那另外的话，他的灵修生活，他不祷告，他不读经，他不灵修，弟兄姐妹，可能是其他方面再好的表现，身体再壮，长得再帅，神学读了好几个学位，你可能不会招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位分，他的事工就是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边我们得到一个配搭的服事，就是传道人、牧者和执事们的配搭服事。你知道这里称是担当起教会的重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看到神使我们在神的家中有配搭服事的功效。配搭服事的功效，在以弗所书里边我们看到，这是神所呼召的位分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讲到一些具体的在位分上的服事，主要是在神的话语方面有关的，在神的话语职事上面有关的啊。比如说传道人啊，比如说牧师啊，这个教师啊，都是与分解神的话语有关的。那我们感谢主的话呢，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呼召执事们的这个任务啊，圣灵所赐各种各样的恩赐。你比如说在这我们读一段吧，好吧，把这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罗马书12章6到8节，我们一道来读。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你看，圣灵所给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不论你得到什么样子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为你各自使用的，也不是为了彰显各自的能力、各自的形象，而是要在这里边要尽心竭力来服侍主、服侍会众、服侍众圣徒。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所给我们的，讲到以祈祷传道为事，不是说仅仅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牧师或者说传道在神的家中的一个位分，而是讲到一种配搭服事在众教会里边所产生的功效，所产生的功效。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边讲到传福音必须有祷告啊，一个传福音的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越多越有能力。当然是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为牧者来祷告，但是牧者本身就应该是个祷告的人，他就应该是个祷告的先锋啊，祷告的先锋。所以说有了先祷告，才会有神话语的浇灌，有了神话语的分解，才会有更好的祷告的果效。那上周的会员大会的话呢，也是牧师做报告的时候啊，也是愿意弟兄姐妹来提出一些问题哈，也有弟兄起来啊提问题说，哎，牧师啊，你做了这么一大堆的事情，一大摊子的事情啊，那么你在祈祷传道方面有多少的功效？哎，我感谢主啊，有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是，哎，我不论忙前忙后，我可能去巴尔的摩也好，我可能去菲拉达菲亚也好，或者我在这边有 VBS 的事工也好，那究竟我在神的话语上边，在每周我在主日讲坛上边这个奉献啊，在这里边的这个分享信息，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到底能够带出多少生命来啊，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啊，让我们再次来说，再一次来领略初代教会神所给我们的设计。在教会里边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丰满，一个是就是说牧者他的这个作用，他的职费，他的职分，另外就是众弟兄姐妹执事们的职分，那在一起的配搭服事是为了要兴旺神的福音啊，兴旺神的教会。那我们再看到有危机，然后使徒们有这个权柄起来化解危机的时候，那众门徒们其实都很喜悦哦。在危机化解以后，你看到这个果效是明显的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大众一听到这样的话就喜悦了，他们这样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又拣选了腓力啊其他几个 啊这个执事，我们把这几个名字读一下好不好？因为平时的话我估计你可能记不住。好，我们把第这一段来读一下哈。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啊、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啊、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弟兄姐妹，在读这个段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危机解决以后、化解以后啊，神的家会兴旺起来，神的道会兴旺起来啊。不是说危机啊使人兴旺，而是说危机化解以后，叫神的家更加的更加的复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拣选对的人做对的事啊。说拣选这七个人是什么？是圣灵充满的。首先以提摩太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呢。其他六个也相仿啊，告诉我们这些是神所选召出来，他们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啊，他们带着圣灵的恩膏的，所以他们起来做事以后，你看见使徒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拣选对的人就是大有信心的，是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个执事们呢，是都需要有经过信心的洗礼的哈，也经过这个考验的哈，在圣灵里边是有份的，在圣灵里边有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门徒啊，这个使徒们来为他们祷告按手，你知道吧？这是表明差派，表明与他们的联合，表明与他们的交通和印证，就是这些使徒是印证他们，与他们合而为一的，是委派他们、委任他们在神的家中来尽忠的啊，来担当职分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仪式，这个按手，这个是表明门徒们和使徒们一道的来兴旺神的事工。所以在危机解决以后啊，这个教会产生了三种果效，三种果效。一个就是说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危机问题、矛盾、纷争啊、分歧化解以后啊，神的家就会有属灵的复兴，有属灵的复兴。如果在我们教会或者在其他的教会里边，如果有问题都搁在心里边，谁也不和谁说，不把它拿出来去对付，不在圣灵光照之下来去解决它，弟兄姐妹没法合一。即便牧者和执事们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你也不会同心的一起往前走，你也不会同心的来兴旺福音。所以说当危机化解以后，弟兄姐妹都可以敞开心怀，都在一个圣灵感动下，都一同的来担当责任。所以这里边产生巨大的果效，说神的道兴旺起来了。弟兄姐妹，当危机化解以后，人心合一，然后的话呢，神的道就会兴旺。也就是说，当神的家按照属灵的原则和方法去服侍的时候，神的道就会兴旺。什么叫神的道兴旺？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在弟兄姐妹当中产生功效。你把神的话当话，你把神的话当作是一回事，不是说神的话是神的话，你的话是你的话，他是说他你是你，而是说我们和神的话是合而为一的，去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来实践神的话，所以神的道才会兴旺起来呀。主的道兴旺起来以后，产生一个连结的果效，一个直接的果效就是怎么样，人数增加呀。这里边讲到大有信心呐，讲到什么门徒数目增加，增加甚多呀。你就看见弟兄姐妹，这个真实的果效是门徒的人数增加啊，增加甚多，也可以说一个大量的增加，大量增长人数，不仅仅是人数，而是门徒的人数，愿意委身的人数，愿意参与服事的人数啊，在大量的增加。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带来的一个大有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征服，就是说能征服那些仇敌啊，就是说原来许多的祭司啊，他们是不信耶稣的，包括今天许多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还是不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确实是像有许多的人起来认识耶稣了， 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是面临着这样一群祭司们。所以现在看到什么？神的道征服了他们，神的道使他们能够信服，使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所看到的就是说，当危机化解以后，神的家有兴旺，不但是有属灵的复兴，而且在整个的人数上边，在整个这个规模上边也有复兴，也有复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盼望的，不单是华府教会要复兴，我相信整个神的家都应该复兴。那这个复兴是需要历代的众圣徒一同的来参与，不单单是牧师讲道，执事们在那儿配搭服事，而是众圣徒一道来参与神的国度，神的服事。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啊，今天你有什么感动，或者今天你听了牧师的讲道信息，你有什么感动，你说我来这个教会，我来了可能20年，我从来没参加过服事的，你说我有一个感动，我愿意参加服事，照着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事。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事工需要去服事，弟兄姐妹在这里边，如果是你的家，弟兄姐妹你要尽一份力量啊！如果是你的家，你要参与服事。所以说你来到这不是说仅仅是一个这个旁观者，也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你也是一个服事者。我觉得我们教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样60年了，有多少代的基督徒在这里而服事哈？很快我们的梁长老就要离开我们去加州了，但是呢，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奉献了45年的青春时间，或者他生命的时光，走了的张长老也是40几年呢。我们当中的还有长老，现在已经在这儿有50几年了，55年了。我们当中的弟兄有55年的，弟兄姐妹55年呢，两代人呢，在这里边默默的服侍。所以有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世代承传的教会，带着耶稣基督恩典和这个恩膏的教会，能够一代又一代的把我们这个服侍的心态传下去。千万别说这个教会发生的事情与我无关，与你息息相关的，我们荣辱与共哈，与神的家荣辱与共。所以盼望我们现代那个年轻的一代基督徒啊，把我们华府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吧，在这里尽心来服侍。如果有什么感动，来到这一道的参与服侍，不要在那儿旁观看，不要在那旁边站着看，而是要参与神的服侍，参与神家的建造。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透过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有危机不怕，有分歧不怕，而是在神的这个光照下边，记着神的权柄来化解危机，叫我们一道的可以叫神的名可以得荣耀，叫基督的福音可以广传，让众弟兄姐妹一同的得以建造。所以我们一同来在华府教会来兴旺福音，愿神的道兴旺，愿门徒的数目增加，愿得救的人数能够不断的能够加添给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就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其实是一个教会配搭服事的一个事工。愿意神祝福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诸般的慈爱，主我们更谢谢神你没有后悔的拣选，主我们也谢谢神你不离不弃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你真是信实的，主你的信实广大，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彷徨，有的时候有劳苦愁烦，有重担，有捆锁，但是主现在因着靠赖你的大能大力，我们不惧怕，因着历世历代得胜的神基督，还有就是带领众圣徒一同得胜的基督，所以要在我们当中行做大事。主啊，因为你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元首啊，我们都在你的名下，主啊，也都靠你得胜，求主赐下圣灵的恩膏来，叫我们都看见神你在我们当中的位分。主啊，你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不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都是建造者。主啊，求神你加添我们这样子属灵的看见，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一道的来兴旺福音，叫神得荣，叫人得义。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